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新约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是和合本圣经的292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1-11节。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我将会为大家读1-1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却不能逃脱。第4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紧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紧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多谢神的话语，将时间交给人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特别，因为有一个新的气象，就是弟兄们带出赞美的诗歌，冲入和闯出新世界入面。其实这个是旧的世界，那我们呢，因为有主的缘故，可以将这个旧的世界变成新的世界，是吗？我想请问一下Thomas 不见了，想问你们四位弟兄，你们唱诗的，是哪个写的这首诗啊？闯出新世界啊，讲不出来啊。孙佩芬是哪个来的？我希望你们稍微有时呢，对你们所看的书，你们所读的东西，甚至乎所唱的歌，给一些时间落去研究一下，是哪些人写的，他什么情形之下写的。那你们唱的时候呢，可以唱出他当时的一切一些领受。等于今天我们要读这一段圣经呢，不要看周刊，话我听在哪里的？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是我们第几次看这一本圣经啊？第六次了，是我第六次呢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叫做一个健康又平衡的教会是怎样的。好显然的，今天的题目已经讲清楚，一个平衡又健康的教会所着重的一点呢，就是要做光明之子，要做白昼之子。这个是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弟兄们，其实第四章又是讲弟兄们，第二章第三章又是讲弟兄们，所以今天弟兄们来唱诗是很适当的，很合当。下一次我再讲的时候，我希望弟兄们照样呢能够闯出新世界来。不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所唱的诗那个作者是哪个，他能够讲出你能够讲出他当时的心情，他的见证来呢更加恰当。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一开始就说，弟兄们， 论到时候日期，我不需要再跟你讲什么，因为你们自己明白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突然间来到的。因为人正讲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你们，好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有人呢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写了关于主再来的时间，在1982年有人预测1982年耶稣一定来，甚至乎他们修改到1989年一定来，结果耶稣都不是他们所预测的时间。换一句话来说，如果耶稣自己都说我不知道我几时回来，为什么今日还有这样的信徒，又有这样的传道人，有这样的神学家能够预测耶稣哪一日来到呢？当然现在他们说耶稣说我不知道那个时辰，但我知道那个日期，或者不知道那个日期，知道那个年期，这些是咬文嚼字了。其实耶稣并没有容许我们做这一 种的推测，但不可否认的，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真理我们可以着重。我们要着重的一点就是一个健康又平衡的教会应当有一些什么特质呢？这个特质就是不做那些偷偷摸摸黑黑暗暗的事，而是要住在神所创造的大光当中，而活出光明的身份来。请问当神创造了日头之后，然后他才做了其他的造物，然后他才叫我们看到在光之下其他的生命的产生变成可能。因此光明或者是很开通，是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所需要的特质。如果这个特质呢刚刚好是上个礼拜五你们的粤语团契在这里查光明之子，是吗？我见到是website 上面呢你们做这样的广告，有没有做过？有没有查到啊？哪位主持的？汤姆斯啊？OK, Thomas, 请问你当日跟他们分享光明之子，是不要问 Thomas, 问别位了，那我们先知道 Thomas 说什么，然后 Thomas 也知道他说什么。哪一位告诉我听，除了 Thomas 之外，那天他说什么？你们有多少人参加？小猫两三只。哪一位 弟兄或者姊妹可以告诉我 Thomas 上个礼拜五讲光明之子讲什么？因为我想知道我今天需不需要讲他讲过的。弊了，得个零啊。Alright, Thomas 自己告诉我 你那天讲什么了？是，那那个光明之子的中心思想在哪里？是说我们穿白衣服，是吗？所以受洗的人呢，多数很多教会都赞成我们披上白袍，因为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是穿上耶稣 给我们的圣洁，所以穿上白袍。光明之子这个是很好的代表，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浸礼的时候一浸那件白袍呢就透明起身上来。我希望我今天 所介绍的三点的思想，从三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光明之子，教会应当，信徒应当在哪三方面注意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或者成为白昼之子。这三方面面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一个中心的思想，是说一个光明之子是一个充满警觉的人，一个警醒的人。所以耶稣特别提醒你们要灵巧像什么蛇，因为蛇不是说他懒，不是说他攻击，不是他毒液，而是他的警醒。第二点，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见到一个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他的第二个重要的特质是要谨守警醒。如果不谨守呢，一样是有问题。等阵我们再继续讲。第三句点就是第十一节讲的。第十一节讲第三个特质，光明之子是要劝慰。要劝慰。现在我们首先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那个中心的思想，是讲不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现在我们刚才没读的是第四节。第四节又讲弟兄们，其实当保罗讲弟兄们的时候有包括姊妹们，所以不要以为保罗真是那么憎恨妇女，他包括姊妹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重复一个思想了，都是白昼之子，又重复了，不是黑暗之子，是光明之子，是黑暗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黑夜和幽暗相当不同。我就希望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在这个西方 的文化里面，很多人很喜欢漆黑的屋企，很多人很喜欢漆黑的环境，其实不是挺好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因为只有漆黑的地方才好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紧守。我将警醒和紧守在这个地方分开，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以前在现在讲五十年前在 New York Bowery 街很多醉猫，朝头早在这里睡觉的，所以我有时想他如果没有晚黑喝醉酒，他日头有没有办法喝得这么醉呢？我曾经跟石新岳牧师做翻译，有次呢跟他讲翻译的时候，他突然间爆出一句广东话来，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他说我们不要做追毛，咁啊，国语冇咩追谋嘅咧？佢突然间爆出一句追谋，其实就话我哋唔好做追猫。咁我就唔猛咁嘅，咩叫追谋？追谋咩叫追谋？佢话追谋就系 drunken cat 啊嘛，咪追猫咯。第一点，我哋要警醒。点解要警醒呢？因为当你警醒的时候，和黑暗呢啱啱是相反。在黑暗当中，你一定要有警醒的心态，有警醒的脚步，有警醒的行为，有警醒的方向。我相信你们都在晚黑 起身过。如果晚黑起身冇啲咁多光带你呢，你只有警醒，摸来摸去就唔好摸到落床下底。因为警醒嘅时候你可见度会增加，你能够有光明可以照住你。我哋做基督徒嘅就同呢个黑暗嘅世界係有极大嘅不同，就係、是、因为我哋有圣经提醒我哋要警醒祷告，叫别人能够因为我哋嘅存在知道乜嘢係真理，乜嘢係真光。当我哋有圣灵在我哋入面嘅时候，我哋会叫敌人知道我哋唔係随便可以被攻击嘅。因为当我哋有圣灵在我哋心中嘅时候，就算我哋行在呢个黑暗嘅世界里面，我哋有真光嘅照耀。所以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一章嗰度有非常好嘅提醒。保罗提醒我哋乜嘢呢？我哋大家可以一起睇腓立比书第一章，亦保罗讲几句非常好嘅劝勉。边一位找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的时候，有没有人找到？保罗说，弟兄们，又是你，又讲弟兄们了，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当然保罗在最后在罗马被捆锁的时候，在他写书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不但是被捆绑，不但是被捆锁，而且是有不同的御营，即是罗马正式军，不是杂牌军，不是乌龙军。这些正式的罗马兵丁呢，是有相当的水准的。但是他居然呢能够使到这个御营全军呢都接受主，至少有36到48个这样的兵士都信了主。换一句话来讲，照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在白昼里面行走的人，就算他被捆锁在黑暗的地步，他都能够彰显他在光明里面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再讲白一点，就是在危机当中他可以看到有转机，是吗？我不知道你们最近这一年来，你们银行的存款，你们家庭里面的计划有没有极大的转变？我相信一定有。这个全球性的经济风暴或者金融危机，就做了很多人在信仰的道路上呢，他们成为了裹足不前，不能够继续行他们向神所应许的。不但是奉献减少，而且不能够决志走在奉献的献身的道路上，因为危机来了，因为经济不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从危机里面看出一个转机。以斯帖何尝不是这样？在他全民都遭受到几乎要被人家将财产充公，他们的全民的性命会有危险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将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结果他们的敌人反而被套上去他自己所设计的刑具上面，将危机可以变成转机，因为我们是灵巧像蛇，有警醒。当这个警醒度增加的时候，不但你能够将危机变成转机，而且你绝对不会怕困难，不会怕难处、用国语讲，难处是我们必定会面对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要怕难处呢？我希望你考虑一下，当困难产生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呢？难阻。但是难阻是什么呢？是半脚石呢，亦或是踏脚石？如果你当它是你的半脚石的话，你就会跌倒了。但是你如果当它是你的踏脚石的时候，你会升高了，是吗？所以有人说过，难处不过是一种叫做强化剂。强化剂叫我们在软弱，我们退后，我们失败的灵命里面，可以多多学习倚靠神。因为当你在有难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不能够再依靠自己了。难处还有什么作用呢？还可以造成一种特别的镜子。我相信今早你们个个人都已经照过镜来的了。每一个人可能好少人能够有不需要照镜的那种特质。如果你能够用五指梳咁啊搞掂咗，相当本事。难处系一面镜子，系一面好好嘅镜子，唔系古时嗰啲模糊不清嘅镜子，叫我哋睇到乜嘢？睇到自己嘅污点，睇到自己嘅弱点，睇到自己需要改进嘅地方。当我看到自己弱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除去。我们要多多学习仰望，仰望神给我们能够除去自己的软弱，除去自己的失败。难处还有什么好处？难处可以成为一扇门，门对外面的攻击可以做难阻，但是对于入面的人呢，打开出去的时候，叫我们面向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挑战，一个新的机会，叫我们可以入到一个从来未经过的境界。所以难处不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而且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正是你要感谢神的时候。因为举一个例来讲，当你做一个主管 boss 又好上司又好，你的下属对你产生困难不合作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产生困难你怎么做呢？我估你应当求神叫你睇到呢个困难里面佢对你有乜嘢启示。我相信当你嘅下属同你不合作嘅时候，佢系叫你在呢一个时候能够产生一个新嘅新世界，一个新嘅影响，一个新嘅认知。认知乜嘢呢？认知你做上司嘅人，你做领袖的人，有一种机智，有一种接受力，是他意想不到的。有一位弟兄，他习惯迟到的。他在纽约呢上班，现在是讲 二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大家都大煎帽翻工。他翻工呢之前老板已经话过，我们当中哪一个迟到五分钟的呢，他就要去人事部去办理退职的了。但是他那天呢他居然迟到了十五分钟。咁佢哋每日咧都有一个朝头早叫做 team meeting， 所以当呢个 boss 同嗰啲下属一齐开会嘅时候，佢姗姗来迟。咁佢系公司里边好得力嘅一个人，但系咧佢知道佢犯错啦。咁佢点应付呢个场面呢？佢就从后面呢一直就走到个 boss 嗰个位度，将顶帽拎出嚟，佢话 ：boss， 我而家系想攞一份申请表，我要申请新嘅工作。当然呢个场面咧，佢做得非常之妥帖。个老板笑，传俾其他嗰啲职员亦都笑起身上嚟。因为他知道他是错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要重新做人的一个开始。因此在外面来的难处呢，不过是熬炼你，帮助你有产生更好的品格。难处呢在上面来的时候，神给你是给你一种新的引导，给你有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叫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遭遇误会，我们应当将这个误会当作一种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你使你认识周围的人，或者使别人认识你更深。如果你未 经验过误会的话，可能你 未曾流过这种眼泪。失败亦都是一种难处。神俾我哋有经历过失败嘅话，无论系生命里边工作嘅失败、计划嘅失败、生意嘅失败，神都系叫你能够在呢个失败里边，从过去嘅错误里边了解你嘅个性系点样嘅。有人从失败里边就变成爆发如雷嘅。不可收拾的猛虎，但是有些人呢在失败里面就更加接受神的修炼，成为非常美丽的天使。缺点呢，你的缺点有时你没有办法去修改，但是你可以在你的缺点里面甚至缺陷里面学习去发挥你一点或者两点的长处。有些缺点我们不可以修改的，我们就集中精神在我们的长处里面去发挥。你如果 不是适合去弹钢琴的人，你就去吹箫咯。我相信你一定有你可以发挥之处。贫穷，神会使用你的贫穷不会呢？绝对有。如果你在物质上有贫苦，神是叫你不需要去理那么多那些不需要理的财富，那些多余的其实今天他们说不过是数字而已，不要理会那些数字，而专门集中去发展发挥神给你的恩赐。失业我们会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你失业当中是神催逼你去创立一种新的事业，你向来都想做第二样嘢嘅，呢个系最好开始嘅时候。困难系总有嘅，在每一个困难嘅后边，神俾你会有新嘅发展。兄弟喺嚟美国嘅时候，蒙神呼召，冇再继续读我嘅工程。就去神学院读书， 咁神学院咧就俾我第一份工，系做非常高尚嘅，做卫生工程师，就去打扫。打扫最困难咧，就去打扫女子宿舍。咁喺嗰个时代觉得好低威，我喺香港有记者嘅身份证，有小学教员嘅职份，我更加有一个小学校长嘅身份证。居然嚟到美国要去打扫女子厕所，而且每次入去嘅时候咧，就要大声叫 Man on floor。咁嗰啲小姐们咧就叽叽呱呱叫，好似鬼嚟啦。对我嚟讲个身份系非常之低位，但系我知道神既然叫我愿意放下我嘅工程师嘅愿望去做人类跟工程师，就要经过一啲呢啲咁嘅苦练，但系冇谂到苦练喺后边咋。第一个苦练咧就系嗰个打磨擦地机啊，咁大个，可能比我仲重，所以每一次一打开嘅时候咧，唔系嗰个嘢喺度转，系我喺度转，因为嗰时我嘅体重比而家轻好多，身非轻而燕啊，好似阿牧师咁轻。咁样要扎定个大马，先至能够开始啊，唔俾佢拖住我喺度打转，都唔紧要。第二个困难咧，系我嗰个上司，我个上司系一个美国嘅一个老姑婆。嗱，我唔系话冇结婚嘅老姑婆就一定有怪癖，但呢位啱啱就系有好多怪癖嘅一个老姑婆。他对我呢有极大的要求，极高的水准。水准高到成什么呢？他说我看你扫完这个地方，我会回来检查。I will inspect。那我咪好好地打磨，好好地吸尘。那他回来怎么看的呢？他不是来拿对眼看的。他是来专门去嗰啲角落头睇噶，佢唔系净系去角落头睇，佢戴起个手套啊，白色噶，雪白噶，咁黏一黏，咁嚟搞噶。我啱香港嚟话，我点知道打扫要咁精细噶？嗰啲角落头都整埋噶。各位，呢一位老姊妹训练到我以后做嘢不能够拿西，好认真要做我所要完成的每一件事。所以今天我还可以稍微学习电脑呢，可能是那天他训练到我现在。各位弟兄姊妹，上神叫我们做光明之子，做白昼之子，不是黑暗之子，不是马马虎虎之子，是要我们认真的警醒的来过日子。不但如此，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个地方呢，提醒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谨守的因素。警醒和谨守是两件事。警醒是可见到，谨守呢是提醒我们透明度，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等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就是他有一个透明度，人家见到你昨日是这样讲，今日又是这样讲，昨日这样做，今日又是这样做，这个透明度人家一定欣赏你的。怎样能够完成在主里面的透明度呢？好可能就是下面叫我们要脱去 第八节的地方，将我们信爱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要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个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呢，就提醒我们要除去，要穿上，要有光明的国度。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黑暗已深，白昼将近，罗马书十三章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白昼行走在白昼当中，总要披戴基督。所以诗班上台呢，披戴那个袍啊，是一个好好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披戴了耶稣基督。不但如此，还要有光明的脚步。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如果脚步行得好轻快呢，就会被人欣赏。如果行得好像老牛咁呢，就会被人讨厌。当然啦，而家讲起身呢，就要讲嗰啲学过跳舞、学过芭蕾舞嘅人，佢哋嘅脚步，佢一举一动呢係 very graceful， 好有深度。基督徒呢应当有呢种咁嘅深度嘅行为。当你紧守的时候，人家看得到耶稣基督，不是只是看到你自己。你知道当保罗信主了主之后，他曾经两次为着他自己生命做一个很清楚的检讨。第一次呢，去到大马色、阿拉伯的旷野上，他在那里经过阿拉伯的旷野有三年的静修，然后他再出来在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反对之后，他又去大扫，又去静修了十年。为什么他需要静修呢？就是他跟主的关系要透过这些静修才能够产生那个透明度。一直到后来劝慰子巴拿巴去找他出来侍奉主，他才出来。很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每日要增加我们在灵修的时间。当你安静在与神交通的时候，你会更加接近主，更加似主，更加能够仿效主，你的透明度会增加。因此我们要谨守，谨守。不但如此，一个光明之子第三个重要的质素，就是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听我们需要劝慰，要互相建立。这个就跟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教会里面有教师牧师为要成全圣徒，那个成全的字很相近。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彼此批评，在主里面，特别在小组里面 的成员呢，是要彼此互相建立、互相帮助、互相劝慰的。等于犹大书第二十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叫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要互相建立。这个劝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劝慰呢，我们小组的结构呢就变成无所谓。 点解小组好难建立呢？第一，就因为小组需要有好嘅小组长，要好嘅小组长就要有人在神嘅面前有托付，为着爱弟兄姊妹，为着爱神嘅缘故，佢哋愿意行出多余嘅，拎出更多嘅时间嚟关怀弟兄姊妹。第二，就要有好嘅小组组员，能够接受组长对大家嘅提醒，而且能够彼此关怀。这个是小组或者是团契最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将这个团契的作用变成一种查经班的作用。我不是否认神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使用大学里面的查经班，因为现在很多华人教会的建立是透过查经班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应当面对这个事实，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神已经叫我们将这个小组的功能再继续使用，但是查经班就应当由主日学来代替。以至于很多小组又查经又劝慰又 potluck， 结果什么都做不好。当然我不是批评你们的 partner， 我知道粤语部的 partner 是顶好的，我都很想每次都来。苏伯伯在哪里？今天没来。苏伯伯的牛腩真的没得顶。Very good。但是在主的里面，一个小组工作那是互相建立，互相劝慰。有错误我们彼此劝勉不要行错，有伤心我们彼此安慰。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我们见到别人有错误，我们不敢出声，我们怕被误会。其实如果你出于爱心的话语，别人应当接受，应当欣赏。在别人伤痛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属灵的话语劝导他，叫他不要向伤痛里面来集中精神，而是看出伤痛之外安慰的真理。当然这个题目我们以后还有第二个时间可以讲。换一句话来讲，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做一个光明之子的教会，要结出光明的果子，不怕黑暗，不怕幽暗，不怕困难，不怕误会，不怕失败，不怕危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神。讲到这里我也都很兴奋，因为现在讲是差不多30年前。30年前我仍然在 San Francisco， 我们开始教会要搬去一个新堂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是林医生。我们的习惯就是每一个人买了新屋的时候呢，就会将那间屋奉献给神，在搬入去第一日呢，就邀请他们小组和传道人呢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祈祷。我应该希望你们教会呢有感恩的奉献，但是这个教会好像未能见到有人有感恩的奉献。那这位林医生请我去的时候，他就说：喂牧师，为什么我隔离那间屋黑蒙蒙的，不但个篱笆黑色的，墙是黑色的，屋顶都黑的，窗帘是黑色的，窗头冚唪唥都黑色的，门又黑色的，点解噶？我一睇我就知道乜事，因为当时呢我哋旧金山San Francisco 有全美国六大撒旦教会的头叫做 Anthony LaVey， 那间是他的屋来的，是他撒旦会的总坛总地址。我说弊了，你啱啱住在撒旦会的隔壁。他第一听的时候他好惊，但是他眯埋眼之后他说不用惊，他说黑不胜白，他说我们一定会不会因他的缘故会产生惧怕。讲是很容易啊，你日日都见到黑蒙蒙那间嘢是很害怕的。不但如此，还有呢，他撒旦会呢就养一只公狮子，很大的，锁在他的 basement 那里。那只 basement 呢其实没害地人的，他正式来讲他是我的我的畜pet， 我的养畜，所以政府没他扶的，因为他困在个 basement 里没放出来的。但是每晚黑那只东西呢就大声吼叫，哦，那只东西大概都有成七八百磅，一只大动物。他一叫的时候呢，整个地区十几座屋呢，那些窗都会响的，啦啦啦啦啦。所以他一叫的时候，大家真的心都惊，因为我仲有第二啲弟兄姊妹喺嗰附近住嘅。我点算啊？我基督徒祈祷咯，为呢只狮子祈祷，为着呢个 Anthony LaVey 祈祷，为着佢哋撒旦嘅人被神要驱逐嚟祈祷。啊，讲好容易，要过咗四个月之后，居然有一日，那隻獅子被警察捉了去。为什么？原来那天他们屋企一个人都不在这的时候，那隻獅子因为绑在那个水喉管的上面，他在那挣扎的时候，那隻那么重的獅子当然可以掹断了个水喉，所以他整个 basement 呢就充满了水，而且水呢就流到街上来，警察呢就来想要去搞定这件事，就搞不定那只狮子，是结果呢要用麻醉针打了这只狮子，麻醉了将它抬去动物园，放在动物园里面，而且告诉他，你如果以后还要每个礼拜日要敬拜你们撒旦呢，你就要来公园度，来动物园里面才可以造成你的敬拜。那就解决了这件事了。但那间黑屋还在这里。奇怪，神的时间不过在一年半之后，就使到他们的撒旦会里面自己告自己，那间屋呢后来出卖就变了颜色，变了间红屋。愿主保守你，亦都保守我，叫我们真的学习做一个光明之子、白昼之子，真的闯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愿主保守我们，奉主名祈祷。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秘密的会社，不是一个黑暗的或者幽暗的地方，我们可以见得人，亦都可以让人见得到我们。愿你叫我们不要在真理上面做含糊的事，更加叫我们为人亦都不做一个不坦白的人，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更加保守我们在你的真理上面行得好。我们祈祷感谢奉主圣名，阿门。